到目前为止，中国仅仅是作出了低调的回应。长期以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为北韩提供援助，使到它得以有能力发展核武器，而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北韩发展核武器虽然在短期内有牵制美国的价值，但是长期来说明显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核政策的最新宣示凸显中国的这个矛盾立场，恐怕是将难以持续，而且是后患无穷。美国等国家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目标就是北韩的无核化必须要全面可验证以及是不可逆转。不过新通过的立法为北韩奠定了法律基础，即是在未来不会就该国无核化进行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韩项目副主任艾伦金就是这样说。金正恩去年还曾经在北韩劳动党的代表大会上表示，只要敌对势力不使用核武器侵犯北韩的主权，北韩就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根据北韩最高人民会议颁布的关于核武力的政策的法令，北韩甚至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北韩问题专家艾伦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新的风言宣示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目的是在动某些条件下可以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而且他们还竟然为此而建立了法律基础。金正恩曾经在2019年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愿意放弃核武器。在被问及是否准备好无核化的时候，金正恩回答说，如果他是不愿意这样做，他现时就不会在这里。他之前在2018年6月和特朗普总统的首次会面当中，亦都曾经和美国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同意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不过金正恩目前的誓言，北韩的核武器不是可以拿来讨价还价，不会进行这类的任何协商，亦都没有兑换的筹码。凭藉着这个赤裸裸的宣言，金正恩在无核化的棺材上面又钉上了一颗钉子。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的约瑟夫·博斯科表示，中国的朝北韩问题专家亦都警告说，朝鲜半岛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张陀生是撰文说，北韩对他们的核政策的最新宣示加大了半岛危机升级失控的风险。他说，当前美中俄三国都不再将核武器问题作为优先考虑事项，而且随着中美美俄关系严重恶化，防范和管控半岛危机已经是变得极其困难。南韩对北韩的最新挑衅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南韩国防部在这个星期正式回应的时候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一旦北韩企图发动核攻击，将会面临着韩美两军的压倒性反制，北韩政权将会陷入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五国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星期三批评北韩的最新宣示破坏稳定，并且表示，当然在核威慑方面，我们有久历考验的政策以及流程，其中包括和我们的国际盟友密切合作。军事观察家指出，如果北韩胆敢动用核武器，这样毫无疑问，这个将会意味着该国政权的灭亡。美国核战略和纲领性的文件2018年核态势评估明确地指明，任何北韩针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国的伙伴的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并且将会导致该政权的结束。今时政权不可能使用核武器并且生存下去。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北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希望北韩官方能够对相关的评估作出回应，但是未有收到回应。南韩国防部长李仲涉星期三在接受韩联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为了应对北韩核武器的威胁，南韩以及美国决定对在2013年制定的两国联合威慑战略定制型威慑战略当中是进行修改。新的威慑战略将会根据北韩进行核威胁、 准备动用核武、实际使用核武等不同的情况制定更加具体的应对方案。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评论认为金正恩似乎未完全关死谈判大门。根据官方的朝中社，金正恩最近的最高人民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的时候，似乎亦都为绝不放弃核武器附加了前提。他说，在地球上有核武器，有帝国主义，而且美国和他的从国家不终止反北韩的阴谋活动的情况底下，他们的国家绝不会停止核武力强化工程。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安东尼·鲁杰罗表示，北韩弃核并不是完全就此失去了任何的希望。他对美国之后说，无核化不会在明天就发生，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永远不会发生。北韩被认为是拥有大约20枚能够从导弹发射的核武器，由10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估计北韩去年花费了 6.42 亿美元来发展以及维护他们的核力量。鲁杰伊说，北韩能够出此狂言的部分原因是目前对他们的制裁还是不够严厉，金氏家族过得还是不错，没有感到任何真正的制裁压力。他说，北韩支持俄罗斯，但是这个自然也都不是免费的，可以换取俄罗斯的回报，这个是同样也都适用于中国。在有关北韩的最新宣示是否意味着无核化谈判已经是毫无希望的问题上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说，就目前来讲，无核化谈判的前景只是将变得十分之暗淡。中国在北韩将拥核以及先用核武法制化的后作出低调回应。外交部分人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表示，中方在半岛问题上面的立场是无变化，没有重复曾经多次声明的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多年以来，中国在北韩发制核武器的问题上面一直是深陷自我矛盾，难以自拔。中国一直为北韩提供经济援助，呼吁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今年5月，中国同俄罗斯双双行使否决权，使到联合国追加对北韩制裁决议草案在安理会未有获得通过。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亦都不是想看到北韩成为永久性的核武器国家。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北韩慢慢地最终放弃核武器。中国的分析人士指出，北韩的核武器不单止是威胁到南韩以及日本，而且中国本身亦都将会受到巨大的核威胁。而此外，如果一旦确定北韩将毫无疑问地永久拥有核武器，亦都会将中国的战略利益置于危险当中。这个亦都意味着南韩和日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本身国家的核对策，同时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针对北韩先用核武的明文立法，南韩军队本星期二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声称一旦北韩企图发动核攻击，将会面临着韩美两军的压倒性反制，北韩政权将会陷入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讲，除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大量涌入的噩梦之外，北韩政权的倒台亦都意味着中国将会丧失安全重心以及系屏障，美军可能会一直推进到鸭绿江，使到中国无法全力应对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的冲突。而此外，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防抗山项目高级主任鲁杰罗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的核武器目前完全是针对美国、日本和南韩，现时的现状对中国有利，但是如果未来北韩的新领导人不再跟中国那么近，这样核武器就会成为中国的威胁。北韩问题专家艾伦金表示，显然北韩是拥核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明确地表示反对北韩发展核武器，但是亦都未有努力地让他放弃。他说，他其实很好奇中国对北韩核武器计划的红线是什么。北韩在2006年到2017年的期间进行了6次的核试验，几乎每次都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就在北韩发出绝不弃核的挑衅的时候，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玛利亚·格罗西在这个星期在那个机构的理事会会议上披露，北韩正准备在他们位于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村的核试验场进行新的核试验。而此外，北韩还在邻边核设施扩大了浓缩设施，准备生产制造核武器以及进行核试验所需要的钨以及汽油。格罗西说，有迹象表明另边核设施当中五兆瓦反应堆正在运行，他们观察到放射化学实验室的间歇性的活动迹象和可能的废物处理或者是维护活动一致。这个联合国组织观察到迹象表明另边离心机浓缩设施亦都在继续运行，氢水反应堆附近的几座新的建筑亦都已经是竣工。核扩散专家鲁杰罗指出，北韩核试验亦都有可能伤害到中国。他说，如果发生事故或者出了任何的事情，放射性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是没有边界的，北韩没有围墙。因此如果发生了任何的事，这些东西肯定会飘到中国。所以他相信中国公民以及其他的离开北韩近的人对此会有非常之强烈的睇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话，好难讲中国现时的想法是啲咩嘢，但是在他睇上嚟，中国正在试图观察等待，睇睇事情会如何发展。同时他亦都认为中国目前正试图对北韩施加一啲嘅外交压力，唔好进行任何嘅核试验，因为十月份将会召开党二十大嘅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